感谢主，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候啊，主还给我有机会能到纽约和弟兄姊妹一同相聚，能看见大家，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喜乐。我这一次呢，哈，那么你说一个负担和弟兄姊妹交通，做时代的守望者。那开头说，我想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先看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4章35-36节，马太福音24章35-36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然后我们看第42节和4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然后我们看第25章第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回头看诗篇，诗篇第121篇，诗篇121篇第4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然后127篇第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然后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52章第8节，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然后我们读62章，以赛亚书62章，我们读第6节和第7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啊，读到主耶稣说啊，那日子那时辰，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的启示里面，在神的工作中 有一个最大的秘密啊。主说呢，那日子死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这里提到了有一个日子，这是在神的工作中唯一他不让人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奥秘的神，他有很多的秘密，那么他所有的奥秘都集中在他儿子的里面。神乐意借着他的儿子把他的所有的秘密奥秘都向人启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明白神很多的事情，但是唯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唯独一件事情，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任何人知道，死者不知道，连主也不知道，当然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很多人对那个日子他们里面有一种的这个好奇，希望能明白，也有很多人很大胆的讲到那个日子。用子民主已经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是只有主自己知道啊。所以主说，为着那一个日子我们需要警醒。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警醒呢？因为有一个日子要临到。弟兄姊妹们，这个日子这个时辰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已经把这个意念呢放在人的里面啊。我们也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将是一个最大荣耀的日子啊。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们呢，很多先知们和神的仆人们，他们都能好像看见前面有一个日子，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他们知道那个日子啊。那么那个日子呢，是在神整个工作里面将来显出来说最大最荣耀的一个日子啊。因为在那个日子是神的旨意叫做成就，他在地上的工作达到完成的日子。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那个日子是多么的荣耀。虽然这个日子没有启示出来，但是在教会在旧约历史中，神已经让很多爱主的圣徒们，特别那帮先知们，他们里面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日子啊，所以他们称那个是那日啊。你看众先知啊，很多的预言都讲的那日那日，那是耶和华的大日啊，是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所有的使徒们也是一样，他们都提到那个日子那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那日我们有感觉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主为着那日，主提醒我们，因为那日也是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圣经中讲到那也是天国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在地上哈，我们一生的跟随侍奉追求啊，最终的结果，如果你能进天国，那么你这一生在主面前就值得了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尤其从这个疫情开始之后，主把主再来的这个感觉一直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这两三年大部分的信息和弟兄姊妹的交通都是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的预备。预备什么呢？要进天国。不管你今天做什么啊，你计划什么啊，你或好或坏，弟兄姊妹都不重要，最重要什么？当天国降临的时候，你能进天国。如果进不了天国，你在地上说什么都没有用啊。所以愿弟兄姊妹们被提醒啊，我们现在最大的盼望就是要进天国。 虽然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却知道那个日子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靠近啊，各种的兆头啊都说明了那个日子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迫近。所以我常常喜欢这样形容啊，就是呢，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国的大门口，可能差一步你就要进天国了，弟兄姊妹们，就是这么迫切。我真是巴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明白这件事情，这个是关乎你个人蒙福的事情，也是关乎整个教会的事情。我们一定有个感觉，我们已经来到天国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失去这个机会，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你是怎么样懊悔，那个懊悔叫做什么，在坐在黑暗中咬牙切齿的懊悔啊，弟兄姊妹，你这一生你也许有经过很多懊悔的事，对不对？有没有一件懊悔的事叫你咬牙切齿呢？但是如果你错过那一个时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要咬牙切齿，因为你有机会可以进去，你们不能进去，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无论我们生活侍奉，我们都预备好自己要进天国。今天我们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啊，关于这个教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有很多的争论，对不对？你这个争论那个看法都不要紧，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定要进天国，如果不能进天国，你就讲的再好也没有用，你就做的再多也没有用，你再多热心也没有用，能进天国那个才告诉我们你做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主提到那日子那时辰，所以他说，因此你们要什么呀？警醒啊！我们是为着那日子在主面前警醒啊！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荒凉的时代，地上的光景非常的混乱，迷惑人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败坏的事物也是多得不得了，在我们周遭太多事物影响我们，求主保守我们里面有一个专一的心智啊！我们认定了一定要进天国。弟兄姊妹们，但愿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里面能够醒悟过来，为着那日子那时辰在主面前进行。所以这是在神的整个大的计划里面，他所做有的所有的工作里面唯一一个秘密是不让我人知道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弟兄姊妹，唯有这个秘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啊！但是那是一个荣耀的大日，所以我们在主跟前仰望主的恩典。其实这个警醒呢，这个字原文就是什么呢？就是守望啊，在旧约叫守望，新约就是警醒，就是 watch 的意思啊，守望者就是 watchman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警醒。那么主又接着说呢，他来的日子啊，像贼一样的啊。那个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主为什么用这么一个比喻呢？他的意思说你可以预备，如果你知道有贼要来偷，你就会预备了，对不对？一个家主知道有贼来的话呢，那么呢，他就会要小心的防范，不要让贼进到家里面来，是吧？所以呢，这也是主的恩典呢，这是主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么一个比喻，把他自己比喻错贼了，你看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主是何等的爱我们啊，他巴望你听进去啊！我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主来的日子像贼，但是呢，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啊。你要有感觉啊，弟兄姊妹，我可以讲一点我个人的经历给你听啊。我这一生呢，经历过好多次的小偷。我也不知道主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么多次的小偷啊！当然了， 每次的小偷来了都是有一些财务上的损失了，是吧？那么我在想了，可能我这个人呢警觉心太差啊，这个不懂得警醒，所以呢主就一再借着这个东西提醒我。我也感谢主啊，我从来没有埋怨，虽然被偷了，但是我没有埋怨，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主在这里提醒我，让我能够好好的这个警醒在主的跟前啊。那么我讲这些小偷啊，最近一次大概十年多以前啊，很有趣的。那次呢，我被邀请呢去远东服事。走之前呢，我忽然里面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要把我家里面重要的东西要放个箱子里面呢，放到我儿子家里去，让他来帮我看着。所以呢，我就弄一个箱子呢，把一些重要东西放在里面之后呢，我就要给我儿子，我跟儿子说，我才不要帮你看。他说呢，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么安全，哪有什么小偷？我姊妹也不觉得啊。那么好，你既然大家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难处，我就放下，我就走了。等我到了远东之后呢，有一天我姊妹打电话来了，拿电话说：“哎，你糟糕了。”我说：“怎么搞的？”他说啊：“你所有的奖章、读经记录全部被偷啊！”我说：“怎么回事？”原来呢，我从前呢，在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多很多宝贝的东西啊，我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读经的这些记录，我讲到的这些纲要，这些从主来的灵感呢。因为我以前花了一点点的功夫读圣经啊，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所以我把这些都记载在我的笔记簿上，我很宝贵这些东西，因为这我花过功夫在上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因此呢，我就去买了一个小的保险箱，把放在这个保险箱的里面啊，因为我怕损坏了，你知道吧？我就摆了，所以弄了一整箱的一个。笔记啊，那么当然呢，那里面我放了一点点的外币啊，一些外币啊，都放在里面。所以那个小偷一进来一看，一个保险箱，那里面定过有好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把那个保险箱抱走了，啊，那个抱起来还蛮重的了，他把它抱走了，抱走了。所以呢，我姊妹说啊，你糟糕了，你那个保险箱被偷走了，所以你所有的纲要都没有了。哎呀，我一听啊，我是有点心痛啊。我想我花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啊，准备了这么多的资料的东西，这一下就丢了。不，后来呢，我也感谢主，我说主啊，也许你不叫我依靠这些东西啊，可能你会给我新的灵感呢，那么我就以后再好好的读好了啊。所以呢，虽然心里面觉得很可惜啊，难过啊。过了两天呢，我姊妹又打电话来了，哎，她说奇妙啊，他那个警察在那个垃圾堆里面找到你的保险箱，哈，他说所有的纲要都在里面啊，那保险箱被打开，当那个钱被拿走了啊，但是所有的纲要通通在里面。哇，那天我说感谢主啊，地上啊只有属灵的东西啊，没有人要偷啊，属灵东西偷不去的，物质东西会偷的，那小偷哪里会欣赏这个呢？哇，那个警察局啊，把我那箱东西拿去之后，他不马上还给我，他们仔细的在上面找指纹，用了很多药水啊，那涂的呢，然后最后呢，把这一箱还给我。等我拿到这些时候，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所以呢，这十年我读经的时候，我有时候把这个资料拿回来一看，哎呦，我就说呢，如果现在要我再读啊，读不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十年前我经历了一次小偷啊，把我的这个保险箱里面的这些纲要记录、读经记录呢，把我偷走了。哎，但主也还给我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说他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这是主爱我们，他是这样的提，这样的好像。用了一个很不合适的一个比喻一样的啊，因为呢人都怕贼来偷，对不对？所以他用这个提醒我们， 他就告诉我们你需要警醒，为的那日子那时辰，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警醒。今天你我离那日子那时辰非常非常的靠近，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他不仅讲到哪一天，还有时间性的啊，时间性的。所以我们就讲到，在过去旧约的时代，那些跟随主的人，那些侍奉主的人，他们侍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们都感觉有个日子摆在前头，所以他们就是说那日耶和华的大日，荣耀的日子啊。那么到了这个新约时代中，所有的使徒们跟随主爱主的圣徒们，他们里面也感觉到有那么一个日子，不仅是主提到那个日子，在他们的灵里面也感觉到这个日子。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中我想到了末了的时代最重要的提醒。如果你我错过了那个日子，我再说我们将要咬牙切齿的懊悔，千万别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些年侍奉主，越到这个时候，我说主啊，不管我好我坏啊，不管我做的怎样，求你怜悯我，当你的天国降临的时候，我能在其中，无论怎样我要在其中。就今天晚上我给弟兄姊妹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你这一生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进天国，主来的日子我们能欢然的来见他吗？所以在圣经里面，主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很恳切的这么一个提醒。我刚刚讲了，在旧约中这个守望，这个希伯来文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警醒的意思啊。在旧约中讲到守望、监看、警醒、守卫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守望就翻成警醒啊，就是要叫我们提高警惕啊，他的意思是你要提高警惕，你要戒备。所以你看哈，这个意思呢很清楚告诉我们，原来它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啊。你知道所有的军营呢，到了晚上都要摆卫兵来守望，对不对？我以前当过兵，我就知道，就站在那守望台上守望。在旧约时代中也是，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啊，古代几乎所有的城墙上面都有城楼，是吧？这个城楼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些士兵啊，那些守望警戒的士兵们摆在上面，要昼夜的保守这个城池的安全，对吧？他们站在城楼上面可以看见有敌人，有没有敌人来了，他们可以发出警戒啊。所以这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用语啊，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我们里面需要提高警戒啊，提高警戒。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晓得哈，人的警戒守望呢只能用轮班，因为这个原文呢，这个守望和警戒的意思就是不睡觉，我们怎么可能不睡觉呢，对不对啊？所以在一般的军营里面，大家要轮班的来守望啊，要轮班的来守望啊。那么像今天呢，很多大公司啊，很多社区里面呢，他们现在也有守望的人啊，但是大家需要怎么？需要都是轮班的啊。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明白了这个守望的这个重要啊。所以可能弟兄姊妹们听说过，在教会历史上啊，有这个所谓的摩尔维亚的大复兴啊，摩尔维亚的 Brethren Movement， 它是摩尔维亚的弟兄运动啊。这是一班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从津津多沃开始，主开始复兴他们。那么他们在复兴之后呢， 他们里面就有了一个负担，他们看见圣经中告诉要守望，因此呢他们就在教会中立了这个什么守望祷告啊。结果一开头，什么叫守望祷告？就是24小时啊，你自愿的啊，你自己选啊。比方说我选下午一点到两点，我愿意在守望，在主面前来祷告。所以一般弟兄姊妹一点到两点，那么有的3点到4点，那从早上开始，有的半夜，有的守半夜12点到1点，1点到2点的。结果他们就许多弟兄姊妹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参加这个所谓的守望祷告啊，24小时的啊，在主面前来守望。结果你知道他们祷告了多久呢？他们祷告了100年，哇，这实在是不容易啊！在教会历史上祷告了100年之久啊！这帮弟兄姊妹们，他们实在是爱主，所以因此主借着这个摩尔维亚的这个弟兄运动的这个复兴，把主的福音带到全世界啊！他们是最早出去传福音的一般人啊，连我们中国的西藏都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把福音传进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复兴的运动。但是无论怎样，你这个守望的话呢，你也需要怎么呢？需要这个轮班的啊，你不可能一个人守的，对不对？我记得啊，我那个年老的母亲啊，那么我们从前在教会里面呢，弟兄们有一段日子他们也设立这个守望的人啊，我母亲就加入这个守望。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像每天早晨呢大概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是他守望，然后下午呢3点不知道到几点是他守望的时间。你只要这两段时间到我们家里去，你看见一定看见我母亲呢趴在地上匍匐在地啊，他无论什么时候，他到的时候他就匍匐在地，在主面前很忠诚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啊不是几天了，好多年了。那我的母亲呢，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啊，那么但是她非常的爱主，她也没有恩赐，她也不会讲道，也不会做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呢她就很忠诚在主面前祷告。有一次我的姐姐我的姐姐他们来看我母亲，所以我们带他们一起出去到外面走一走。我们到了一个风景区啊，有瀑布在那里，那早晨正好大概9点钟到了啊，我们到在那里，我就看我母亲呢坐在一条椅子上面，她的头低下来在那里。哎呦，我心里面想她是不是不舒服了啊，怎么会一个人坐在那里？所以我就过去问他，我说妈你不舒服吗？结果啊他就好抬起头来斜着眼看着我的，他说祷告的时间到了。就是我站在那里啊，我就非常受感动。他连出去旅游啊，到了祷告的时间他就去祷告。我一面很感动，我也很惭愧，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我远赶不上我的母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灵在主的面前来守望。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为着那个日子他们警醒在主的跟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刚才读到诗篇121篇那里告诉我们，保护以色列的耶和华我们的神，保护以色列的他不打盹， 也不睡觉。圣经特别这样讲到我们的神呢、原来我们的神也是守望的。你以为我们的神在天上做什么？他的眼整天看着他的百姓，所以你我都在他的看顾和保护的里面。在旧约时代中间，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百姓，今天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保护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在那里看着我们。所以只有神是不可以不睡觉的。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主那里去，恐怕就不需要再睡觉了啊！今天我们在肉身中，我们还是需要的啊。所以呢，主耶稣是昼夜看顾他自己的百姓，我们这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你看看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主啊，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会忽略这个忽略那个，对不对？什么意思叫做主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呢？他从来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人。所以圣经才能告诉我们说呢，他爱他所爱的人，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只有神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是每时每刻的守望。这个不比今天呢一个妇人生了婴孩生了孩子那个守望还要来得警醒。那我们很多做过妈妈的人就知道了，对不对？有时候半夜都要注意那个孩子的情况啊。只有我们的神爱我们，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昼夜的看顾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在教会中看见很多的软弱失败，看见地上整个教会的光景的混杂，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忧虑，但是这句话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昼夜看顾他的百姓，只有主能这样做到，我们哪里能做到呢？对不对？做不到的。就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的得胜，你的快乐，你的忧伤，主都知道。你看看，如果你有这个意念，你里面是多么的得安慰呢？并且我在侍奉中一想到主在看顾他的百姓，我睡觉时我也照顾不了弟兄姊妹，其实我醒着我也没办法完全照顾，对不对？只有他，只有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是看顾以色列的神，今天我们的主也是看顾教会的主，他保护我们。弟兄姊妹们，教会就是主的羊群。所以圣经中啊，一幅最美丽的图画啊，就讲到他是牧人，我们是羊啊，这是全本圣经中最温馨最美丽的一幅图画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牧羊的人就知道，昼夜里牧羊的时候，一个牧人就睡在那个门那里啊，看属于羊群，对不对？所以主今天也是看顾他的羊群。感谢主。圣经中有很多的话都是给我们带来安慰和鼓舞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是坐在宝座上做什么呢？他是大祭司。他坐在宝座上做什么呢？为我们代祷啊！因为我们会愚蒙啊，我们会做愚昧的事，我们走走路就不走到哪里去，我们像羊一样的常常走迷，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宝座上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像这些先知，能像这些使徒们，能对我们的主能有这样的看见。你今天有这样的看见就有福了。那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能像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大卫能做这样的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有许多时候呢，我们像无知的孩子一样的，他在看顾着我们，我们不觉得他。你像有些小孩就是这样，对不对？他不知道父母在那里看顾他，到处乱跑乱做啊。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是牧养我们的神啊。那么不仅弟兄姊妹们 他牧养他的百姓。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很混乱，地上的列国都在混乱的光景中，我们不要以为说呢，今天这个世界的混乱是没人管的，人也管不了的，对不对？神也管啊。在这里呢，我们 和弟兄姊妹们呢一起来读两处圣经啊。你们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啊。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然后呢，我们看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这里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主他不仅看顾他自己的羊群，他也守望看着地上的列国。我们不要以为今天这个世界是人在地上掌权，不，我们必须看见一切的权柄都在主手里，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所以他叫谁掌权谁就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们，列邦都在神的管理当中。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呢，也很清楚啊，他如今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手中拿着铁杖辖管整个的列国。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地上翻腾，列国翻腾啊，尤其像今天这个时代乱得不得了的乱，很多人忧心忡忡的啊呀，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也在大的改变。我从1973年到这里，这些年才看见这个大的变动啊，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美好的，对不对？大的变动，但是不用担心。所以我常常提醒姊妹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天国的子民，是不列在万邦之中的啊，我们是神独特的子民，是神所管理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人在地上可以随任意妄为，其实是什么？是神在掌管一切。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啊，相信列邦都在主的管理上。今天宝座是属于主的，感谢我们的主，他就胜过众仇敌啊。本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魔鬼就讲过了，对不对啊？他说呢，这是交付我列国的，是交给魔鬼的，是魔鬼这个世界的王啊，是他在管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在加略山上得胜啊，得回一切的权柄。现在我们知道权柄是在主的手里。当然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啊，魔鬼在地上，在列国中间，他还是要做搅乱的工作，并且呢，有很多大的迷惑在神的百姓当中。所以仰望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地上将要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时代。其实但以理啊，但以理书里面呢，已经有很明显的预言。你们看见吗？是但以理在异象中曾经看见四大帝国啊，那四大帝国呢，每一个帝国都是一个兽做记号。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帝国的这些君王的背后，实际掌权的是兽，是撒旦的权势。这是圣经中重要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地上的列国，不管他哪个政权，背后都是黑暗的权势，是兽在掌权，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呢，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已经蒙拣选，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不列在万邦之中的。用什么要有这个看见。 这样我们不受地上事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不仅主看顾他在地上的羊群，他也管辖列国，这个我们没办法管的。今天很多人以为说用教会的力量可以去影响国家，很难的，因为知道圣经已经明显告诉我们，地上的政权是神在管的，人管不了的啊，所以你不需要去管它，对吧？我们所管的是什么？是天国啊！所以我再说再讲啊，弟兄姊妹们，天国离我们非常的靠近啊，我们已经来到天国的大门口了。所以你的眼不要看这个地上的国度，你要看见天国，那日子就在眼前。弟兄姊妹们，你我都要一个强烈的心愿，一定要进天国。所以不要容许许多败坏的事物影响了我们。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他们对一些事情争论，我说可以，如果你这个争论能叫你进天国，你就争吧。如果你这个争论叫你不能进天国，快快放下，不必固执在这个东西上。你看你做愚昧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所以呢，那日子那时辰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特别需要警醒的。所以在诗篇127篇里面也讲到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了，对吧？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城是什么呢？指的神荣耀的旨意。今天主把他的见证，把他的旨意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看守。弟兄姊妹，你我都得承认啊，我这些年看了这么多年了，从年轻一直看到年老啊，我实在承认了，我们常常失败，常常迷糊的，对不对？所以只有主在看顾他自己的旨意，所以神是定了荣耀的旨意，他是一定要达成他的旨意的。神从来没有说把这件事情交在人的手里之后他就不管的，他在看顾看管。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里面的安息，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啊，我们知道他看顾他的羊，看顾他的城。所以呢，主的警醒不仅照顾羊群，主的守望不仅是看守着整个列邦，主的守望，主的警醒更多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我们首先必须有这个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要走这条路，要跟随主的旨意往前，那就非常非常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守望，讲到警醒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先想到主，你对他有了这个认识，弟兄姊妹们，你下面你才能够跟随啊。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昼夜看顾他的百姓，照顾整个世上所有一切的事情。但是呢，神也呼召人来做守望者，他希望我们能跟他一起警醒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跟他一同警醒啊。所以在旧约中间呢，你看神就呼召了一些守望者啊，神呼召了一些守望者。而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啊，有一班人被称作先知的，这班人呢，特别是守望的人啊，并且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的里面，神呼召他们出来起来守望，所以他们被称作是时代的守望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工了，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啊，旧约时有好多的世代，对不对？每个世代神都呼召了一般人啊，而在神的百姓中间，
最能够警醒跟神一同守望就是先知
啊。那么先知 是什么人呢？先知呢是一般最有灵感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守望呢不是凭着外面的肉体啊，是凭着灵。所以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呢，带着门徒们一起去祷告，对不对？那么主在那边祷告，门徒在这边就睡着了啊。主说你不能跟我警醒片刻吗？啊，主去祷告，他们又睡着了啊。主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啊。那句话意思告诉我们，你们的灵是愿意的，但是你们的肉体是软弱。因为人警醒守望不能凭着肉体啊。我曾经碰见一般可爱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说圣经说要警醒，他说他们来个警醒大会啊，嚯，好多人啊，就在那里不睡觉。那么三天以后我去看他们，哎呦，我一看就很可怕，每个人的两个眼睛都充满血丝的，因为三天没睡觉嘛，讲话声音也沙哑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睡觉能够守几天呢？神所以警醒不是肉体，是灵的问题。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先知们最代表这种代表 这些人守望的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等候主在地上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灵啊。今天我们的警醒请记得是灵里面的故事，不是外面的啊。你不可能不睡觉的，但你的灵可以警醒在主的跟前啊。所以感谢神，神创造我们人把一个灵放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这个灵失去功用了，对不对？但主耶稣的救恩又使这个灵又活过来了，变成一个新的灵啊。所以呢，基督徒所有一切的侍奉生活都跟这个灵有关系。那么先知们呢，他们不仅是有灵感，他们凭灵感为主说话啊。先知们的灵都是刚强的，是活泼的。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啊，曾经对他跟随他的一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讲，对吧？他说神赐给我们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不是软弱的灵。所以基督徒灵一软弱就可怕了啊。你知道吗？今天呢追求主也是这样，灵一软弱你也不想服侍了，对吧？你灵一软弱甚至连聚会也不想聚了啊。今天呢只有灵里面刚强了，你就看见一个人愿意服侍主，愿意聚会，欢喜聚会，欢喜敬拜，对吧？这个都是灵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聚会是灵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你从外面鼓励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在灵里面刚强起来。因为保罗看见提摩太有个难处，就是灵里软弱了。提摩太很爱主，他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保罗感觉他的灵软弱了。所以提摩太书信里面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最后的问安里面话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提摩太的灵软弱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愿主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里面需要一个刚强的灵。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是随灵而行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思想行，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行的啊。你要在灵里面接受主的指示。所以我最近几年呢常常和弟兄姊妹讲，约翰在晚年时候讲到，你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就顺从圣灵在你灵里面给你的教导，无比的重要。我这些日子常常讲，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经历，是最基本的真理，但是在今天的地上教会里面是一个失落的真理。没有多少弟兄姊妹懂得跟随恩膏的教训的，我们是喜欢跟随人的教训，我跟随自己的想法，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和弟兄姊妹们
有这样的一个注解。我说什么叫做属灵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你想看什么叫属灵生活？我们属灵生活就以为是读经祷告，是吧？传福音，那么聚会服事，就是属灵生活，对不对？不，这个不够的。真正的属灵生活是什么？跟随恩膏的教训，跟随圣灵的教导的生活，才是属灵的生活。那么什么是属灵的侍奉啊？不是光你凭热心，你看见什么了，你想做什么，你就定规什么做什么。不不，弟兄姊妹们，你要跟着里面的膏油，有了膏油在你里面，你顺从膏油的引导而有的服事，那个才叫做属灵的服事，不是你热心。所以今天很可能我们发热心做了很多事情，在神眼中看根本都不是服事。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神明说好，现在得救了，那么你就凭着你的热心，凭着你的智慧，凭着你才干，你去做吧。不不不，神说不，我不仅把个新的生命给你，我还要把什么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神并不是把他的工作交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这个手中，乃是交在什么？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你要顺服着圣灵做，那个才真正的属灵的侍奉。所以将来到主面前算账，对不对？这么一算呢、我们这一辈子很多都是凭着天然肉体，凭着自己的热心做的，神根本不算数，那么你就白做了。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他最怕的是什么？空跑徒劳。你跑了半天没用，你做了一大堆，在神眼中看没有价值。所以只有顺着膏油，顺着灵而有的那个服事，那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的侍奉。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希望弟兄姊妹牢记在心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信了主之后，我们就知道，哎，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聚会，我们要做工，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开始卷起袖子来，就开始为主做了，做这个做那个。今天基督教里面这样的比比皆是，到处都有发热心的人呢。但是你要知道，属灵的事必须按照属灵的原则，否则那个结果一定不是属灵的。所以求主施怜悯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呢，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很黑暗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灵有发光吗？或者我们灵里面光景已经暗淡了，已经开始黑暗了，那是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灯呢、灯在哪里？在灵里。你灵里面的光景是明亮的，就叫我们能度过这个黑暗的时代，不害怕。就你走在黑暗的地方，你有电筒的话就可以，对不对？你有灯就你就能走。今天弟兄姊妹们，必须要让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像耶和华的火灯一样，灵里面光景。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中间啊，一个一个的先知在不同的黑暗时代里面，他们都是什么明亮的灯。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都是明亮的灯。当以色列百姓在那的混乱黑暗，大家乱跑乱做的时候呢，在这里有一班人呢，他们灵里面发光的，他们把神的话带来了，他们把神的亮光带来了。今天呢，神的灵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你灵里面的光景，所有的警醒，弟兄姊妹们，不是凭着外面的肉体的这个努力，那是灵里面光景需要明亮啊，这是太重要的。我再说啊，这是今天在地上啊教会里面一个严重失落的真理。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的弟兄们常常带领我们，让我们教我们学习顺服里面的感觉，生命的感觉。其实那个生命的感觉呢，就是恩膏的教训啊。所以我们刚蒙恩得救那段日子，有很多的事情呢，都顺着里面的感觉走。但这些年呢，我在发现在教会里面呢，真正跟着灵里面感觉走的人很少啊，热心的人很多。 有主意的人很多，愿意做工的人也不少，但真正跟着灵里面的感觉走的人不太多。其实主在我们里面，约翰说这个膏油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也伪装不出来的，你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上他都会教导。所以主耶稣被称为受膏者，所以他在地上的日子，你看见他讲话凭着膏油，他做事凭着膏油，所以他一用膏油讲话具有生命的供应，他一凭着膏油行事就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已经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因为神老早知道你我这些堕落的人呢，没有什么用的。你不要失望啊，我也是一样，没有用啊。如果你越能知道，早知道你没有用的话呢，神就能用你了。所以你看见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工作都是这样，对不对？神很奇妙的作为，把一个有才干的摩西啊，大有才干、大有学问的摩西啊，把他弄成变成个无用的人，连讲话都讲不清楚了。摩西80岁的时候不会讲话了。感谢主，我现在快80岁，主还叫我能讲话，我好像比摩西还强一点呢。那个摩西80岁的时候不会讲话，神说你去替我讲，他说我不会讲话。那么才有大有口才，那么能干的一个人，神把他弄。那么摩西在神面前承认他自己是无用的人。哎，神说可以了，现在可以用你了。这后40年，神大用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越觉得你有用，越觉得你有才干，你有智慧，你有办法，你有经验，神只好把你摆在一边，慢慢的等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跟随里面的膏油，这个是越又是最简单又是最实用的一个经历。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撇弃这个不用，找了一些无用的东西，读了一些书啊，受一些教导啊，受一些训练呢，结果呢，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在神眼中看都没有功用，没有用处。你看，你不是浪费时间吗？对不对？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你可以没有大的才干，你可以没有大的功用，但是你只要顺着里面的膏油走就行了。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天国降临的时候呢，马太福音25章讲到10个童女，对不对？这5个童女是什么？灵里面预备膏油的，5个愚拙的是没有预备膏油的。弟兄姊妹们，那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比喻摆在我们的跟前，他没有讲到这些有膏油人他们有多大的才干，他们传了多少福音，救了多少人，他们做了多少教会的工作，他们帮助了多少人，讲了多少道，没有。神唯一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里面有没有油？你看简单吧。哎呀，弟兄姊妹，我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里面多欢喜呀，我快乐的不得了，你知道吧？我说主啊，你要叫我读很多书，我就很为难。因为我们教会历史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弟兄们鼓励我们读书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他们呢，这个是饱读诗书的，那个书读的多的不得。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曾经帮尼托生弟兄去看家啊。他说他那个房间里你脚都踩不进去的，为什么呢？地上都是书，床上也是书，他那个书啊，从那个地板一直落到天花板，整个屋子里面都是书。我哎呀，如果你今天叫我读这么多书才能侍奉主，那我这辈子是没希望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欢读书，你能读这么多书吗？要读不了。人家有才干，能够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也赶不上，没有关系。约翰到晚年最有恩典，他顾到神百姓中间所有的幼嫩的孩子们，因为我们都像孩子，你知道吧？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软弱的，也许你在世界上很有才干，但在属灵世上可能我们是很软弱的，对不对？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要紧，没有恩赐，没有才干，没有知识，你没有热心都不要紧。唯一件事情你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就记得，你一定要叫什么？你这个器皿里面满了膏油， 这是进天国的条件。请你记得，主恩待我们，这进天国的条件。所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让我的器皿满了膏油，放心睡觉。早晨起来的时候，主啊，让我这里面满了膏油，放心去上班、上学、做事。24小时都保持你里面满了膏油，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等候主的生活。也只有在这个灵的里面，你才可能警醒。我这么多年啊，几十年过来了，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爱主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有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爱主，但是呢，我知道一件事情，若不是灵里面的光景兴旺，你不可能警醒的。也真正警醒的人都是灵里面的光景兴旺的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灵里面的灯是明亮的。在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知道人的灵是跟神接触的，是跟神有交通的。如果在这个时代里面没有人的灵跟神有交通，那个就叫黑暗的时代。像今天在这里的聚会，如果没有一个弟兄姊妹灵里面跟神相通，弟兄姊妹，整个聚会是黑暗的，因为你们不明白天上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只有在灵里面与主交通，神把天上的事情带到我们里面来了，教会就有光了，我们的侍奉就有光了，我们聚会就有光了。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不是限定在什么人身上。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想法，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人呢，他们是，或者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对不对？我们是谁呢？不，弟兄姊妹，你是神所拣选的人。只要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里面有灵，神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与主有交通的。所以一个时代，它的光景的好坏，就在乎在这个时代中，是否有一些人的灵是跟神相通的。如果都没有一个人的灵和神相通，那个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所以旧约历史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那个荒凉的时代中，神兴起很多先知啊？因为只有先知把神的心意带到地上，当先知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光啊。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先知，你看那些君王胡作非为，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中，神的儿女们就受苦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先知们是一般灵里面特别活泼、特别敏感的一般人。那么，所以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那我们看以赛亚就是这样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当然他提到好多处圣经提到关于这个守望者的事情啊。那么他也告诉我们，守望者第一件事情呢，他们对这个时代，他们有分辨力，他们敏感，他们知道来到了什么时候啊。做守望的人家问他现在几点钟了，你知道这个守望者在古代哈，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是打更的人。我想你们这个年轻人不知道懂不懂那个打更 watchman 啊，报时的，这个西方人也有，对不对？有些人半夜不睡觉，拿那个梆子呢敲啊，当梆梆，现在三更天了啊，那么梆梆梆，现在四更天了啊，报时的人啊，所以呢，他们是观察时代的人。所以今天首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守望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什么时代了啊。今天很多人都说这是末后的时代，你真的感觉是末后的时代吗？你对这个时代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所以需要明白这个时代的光景。所以主把很多的兆头显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末了了。所以很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迫近。这个主来的日子迫近了，这不是你光一个感觉上的话，弟兄姊妹，是根据圣经的。 有根据圣灵在里面的启示，他们对时代有一种的一个警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这个时代要警觉。我再说，这个时代是靠近那日子那时辰最近的一个时代啊！所以你我留在这个末了的时代，神特别恩待我们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以赛亚书里面，我想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一个就在52章，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有一班守望者啊，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他们在那里祷告啊。他们正在守望的时候呢，圣经讲说呢，他们是所有百姓中间头一批亲眼看见耶和华降临的人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降临啊，将来在地上有一班人是会亲眼看见主降临的，这班人是有福的啊。所以为什么要警醒啊，弟兄姊妹？你如果警醒，你就有这个盼望。今天我们都渴望主再来，对不对？如果你是头一批能看见主再来的人，那是有福的。所以当他们在城墙上看见耶和华降临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唱诗啊，他们就扬起声音起来，怎么样歌唱赞美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一个山头上去看那个日出啊，哇，那个山头上聚了好几百人在那里啊，我们就站在那看看看看看，那个有点光出来，有点光，最后呢那个日头蹦着跳出来了，哇，整个山头上都欢呼啊，大家都欢呼啊。弟兄姊妹们，那一幅景象我不会忘记。我想将来主来的时候呢，头一批人在地上警醒的人，他们将有份于这个光景，他们首先欢呼歌唱，扬起身来赞美神啊。就弟兄姊妹们，他们是亲眼看见，我说亲眼看，肉眼看见主回来，哇，这是一个大福气啊。你想想看，神的工作，几千年的工作啊，到最后那个最荣耀的时刻你有份，你看看这是神给我们多大多么大的福分，你渴慕吗？但愿主把这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是非常的渴慕。我最近常常祷告主啊，绝不叫我漏掉那一个时刻，求你保守我灵里面满了膏油，我要等候那个时刻，我要亲眼看见你降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家靠海边，所以我们常常在海边看晚霞，好漂亮啊。因为圣经讲说主耶稣驾云降临，说我们在看看那个云呢，说主啊，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回来啊，里面真是充满渴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渴望我们能头一批的见主。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对吧？你看主耶稣这个钉了十字架，死了之后他们把他埋葬在坟墓里啊，结果七日的头一日啊，有一个姊妹啊，这莫大拉的玛利亚，我相信那个整晚恐怕他都没有睡觉，恐怕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他心里面很痛苦，恐怕一直都睡不着觉。所以圣经记述，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跑到坟墓那里去了啊，一个人跑到坟墓，就跑进去看，哎呀，主耶稣不在了，所以他就告诉了彼得和约翰，对吧？那彼得约翰跑来看看，又跑掉了。那么玛利亚没有跑，玛利亚在哪里？忽然之间主显现，就说玛利亚啊，弟兄姊妹，何等荣耀的时刻啊。玛利亚回头说，拉波尼，这幅的图画不能忘记啊！这是整个教会历史中头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人，圣经特别把它记载下来。弟兄姊妹们，不是使徒，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我常常感觉在教会里面呢，好像弟兄做了很多事，其实可能是真正爱主的是姊妹啊。圣经中常常讲的很多姊妹们蒙恩呢，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就这个心爱主。所以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 他一整晚没睡觉，天还没亮，他就跑，他那真是警醒了，对吧？哎呀，他第一个人，第一个。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设立守望的人，特别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设立一些守望的人，他们将来是第一批看见耶和华归来的人。按照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的应许，就这般人是活着被提的一般人。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有这个应许的，而你我这些人是最有可能等到这个应许的。啊，我们年长的弟兄，你们都有的人认识他，他活到100多岁，他生前一直渴望能够活着被提，但是还是过去了。哎呀，他生前多方面的鼓励弟兄姊妹啊，我是被他激发的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他的愿望没有成就，我们来成就，希望你我成为活着被提的人，亲眼看见主的降临。亲爱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啊！你想历史历代神做工，神在地上经营，神在地上经过这么多的时代，经过这么多的圣徒，最后那一刻所要成功的那个时刻，你难以想象弟兄姊妹那个荣耀。但是今天你我留在地上的人是盼望，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盼望，你看你要何等的懊悔呢？你可以的，但是你没做到，何等的懊悔呢？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叫我们今天里面这个愿望就被主激发起来，起来警醒守望，活在灵的里面，天天与主有交通，让器皿中满了膏油。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机会。所以圣经讲，主不是单言，他是宽容我们。所以每天早晨我眼睛张开，主你还没有来，我知道你宽容我，你还给我机会，因为你知道我还没预备好呢，啊，求你用你的膏油满溢在我里面。这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呢应当有的一个追求啊，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你是有盼望的，你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在62章那里，我们看见神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设立守望的人，做什么呢？神要叫他们昼夜不停的祷告，呼吁，叫神不要歇息，不要歇息，做什么呢？要建造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在全地成为可赞美的，不要歇息。那我们讲过，这座城乃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知道主把我们聚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有一个什么宗教活动，对不对？这大家弟兄姊妹都清楚，主聚在这里是为着他的见证，为着他的旨意。这座城就是教会啊。今天我们要祷告，让教会的光景越来越荣美。是，眼看的光景是荒凉的，是软弱的，但是呢，不要歇息祷告，做守望的，因为你将来会蒙福的。我们不要停止呼吁啊，所以呢，祷告不可以停止。但愿所有神的儿女们的灵都被主把它激发起来，让我们起来呼吁，起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不仅我们个人祷告，教会的祷告更是重要。愿主在这个时代中得着我们这班人，作为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我们的祷告呢，不是光是为着一些个人生活的事物的祷告。当然，这个祷告也可以。我就发现很多地方啊，祷告聚会呢，人参加的很少，越来越没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祷告聚会呢，像报流水账一样的啊，那个负责弟兄讲1、2、3、4、5件啊，每个人都把它数一遍啊，弟兄怎么这样的祷告啊？那定规啊，叫我们越祷告越不起劲，对不对？就觉得很沉闷啊。有的人祷告的又长啊，没有内容。 不不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是多么重要，主给我们权柄啊，我们在这里与神之间的有能有交通啊。所以主说，你祷告出第一件事先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国、为神的义先祷告。我过去呢，在我们那里聚会呢，哎呀，我发现一个时间久了变成个难处。我们那个祷告聚会好像变成医病祷告的，每一次祷告就是为那几个病人祷告，对吧？我从年头祷告到年尾，就那几个病人，祷告了半天他也没好。还有我们在拼命祷告，你像那个这样的祷告，我不是说不要为着弟兄姊妹的病祷告。主已经讲了，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是加给你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把弟兄姊妹的难处、需要、家庭的难处、而孩子们的难处带到主的跟前，但是呢，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跟神之间要有交通，那个祷告聚会才能成为什么最美好的一个时刻。所以呢，做事如祷告之时、甘甜之时，这个你唱出是这样，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祷告之时是痛苦之时。这个你看看，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耶路撒冷城墙上守望的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每一次祷告聚会来说，荣耀的盼望，为着那个盼望祷告，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见证祷告，求主复兴他自己的工作啊！最后一天呢，我讲这个哈巴谷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弟兄姊妹们要起来祷告，不要停止祷告啊！我们要祷告到什么呢？祷告耶路撒冷城成为可赞美的，是叫神得到满足的，也是人的心里得到满足欢喜的一个地方。今天教会光景的软弱失败，缺少这个祷告的力量，好吧？我们尽量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没有用的。弟兄姊妹们，只有迫切的祷告啊，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祷告。愿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能成为真正的守望者，愿主使所有弟兄姊妹灵里面的光景兴旺啊！只有灵的光景活过来才有盼望，灵活不过来，再多的教导也没有用，再多的鼓励也没有用。就愿主的灵运行在弟兄姊妹当中，点活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灵里的光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起注意我们个人灵里面的情况。如果你灵里面的光景不好，什么话都不要讲，什么事都不要做，你首先把你自己的灵弄对了。弟兄姊妹们，当圣灵能在我们的灵里面运行，能够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有荣耀的盼望就来到，那么我们可以和主在这个时代中一同做守望的人。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守望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呢，这般守望者他们将来是亲眼看见主降临的一般人啊。那么第二个，这般守望者他们是真正与神一同建造教会的人，他们因着祷告与神同工配合，叫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叫教会的光景变得美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真的是来到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那日子那时辰就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主在这里呼召我们，要我们起来尽心守望。愿主的话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叫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回转，让我们能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愿主给我们里面深处的爱慕，我们对主说啊，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望者。请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百姓，你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你昼夜看顾你的羊群。
所以当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偏行己路的时候，主啊，你在看顾我们，你的手在引导我们，你在带领我们。当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心归向你，跟随你，追随你，为着你的见证愿意站住的时候，主你也看见，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是你看顾你自己的城池，所以今天地上的教会都在你的恩典和眷顾中，但是你也呼召人来做守望者。主，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求你点火我们的灵，叫我们器皿中满了膏油。主，愿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和你一同守望，只等到你回来，只等到你的国度降临，只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全地可赞美的。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